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从第十三节练起，练到第二十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练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，就跟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”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我们再念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啊，再一起来念。但记这些事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我们圣经暂时念这里。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啊，对于门徒所提的两个问题。也可以说他们的期中考试啊，有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是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，另外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。主耶稣考试的中心呢，是思考一个，就是到底门徒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人。我想不但是主耶稣他注重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，也就是历史上一个永远人应该思考的问题。没有什么问题比知道耶稣是谁更重要。这个问题呢，决定了一个人永远的归属。这个问题呢，决定了世界的命运。我相信任何的伟人啊，不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到底他是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于 Erickson 啊，到底他是不是神，是不是什么提出问题。我们也没有人啊，对于啊你对于我提出来讨论说这个人到底是谁。那最好是提出来讨论呢，恐怕最多的兴趣是少数人或者一时间的，你们说焦元莲到底什么人是谁，恐怕波士顿人有兴趣，那个 New York 人没有兴趣，现在有兴趣，过几年以后就没有兴趣。可是耶稣是谁呢，是一个永远引起争论的题目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影响性更深远。那么我们看见啊，门徒的回答只有一个人是最清楚，就是彼得。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相信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自从听到以后呢，就听见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啊？什么叫做神的儿子？有没有回答啊？怎么信了半天神的儿子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不是很糊涂？什么叫做神的儿子？有什么呢给我们一个回答？没有人回答。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耶稣叫做神的儿子？那这里西门彼得回来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啊，最基本的这个糊里糊涂，不经过大脑啊，然后这里有些人家一问，我们就问倒了啊，连最基本的啊。
从神而来，有神的本性，他的真相，
大姐，那为什么不叫神的兄弟呢？啊？为什么叫天父？神的一部分。啊，儿子听父亲的话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听话的意思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听，如果他听见我们传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一定会很多思想，有没有孙子呢？还有没有太太呢？他会思想什么？这有点莫名其妙，神还会生儿子，是不是跟希腊的神话差不多？那因此我们啊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对于一些的圣经的道理，那如果你不深入的了解，常常我们的信心啊，给人三问两问就会动摇。一个人信心的坚固，不是他的自信。自信啊，说的不好听一点是顽固，这个人顽固不化。一个信心啊，就是说他对于一个真理、一个事实的持守啊，坚持，这是信心。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，他虽然没有现在实现，他已经看见一个底在那里。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！啊，虽然那个事还没有临到，他已经有一个把握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呢，是建造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，这样信心是打不倒的。这样信心也不是武断的，那是客观的。那么讲到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必须要从神自己的启示来看他是怎样的一位。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啊讲到的这个神呢是独一的神，但是呢这个神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三个不同的位格。那在这个第一讲我们讲到这个神格，在希伯来文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，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字。这个字呢是一个 Unipolar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字呢是一个 单数的名词，但是却含有复数的内容。所以你看见一讲到神呢，有的时候是那个单数的代名词，有的时候呢是复数的代名词。我们来读几处圣经，读几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们注意这个神呢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，那这个下面的代名词是什么？我们。Yeah?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字的这个本身的结构呢，你会觉得这个文法不通啊。那个单数字为什么用一个复数的代名词？那原来这个神字呢，就是有这样一个结构在其中。所以很多地方，比如说神说，那人既然与我们相似，也是我们了、啊、那你看见这个创世纪19章，那有三个使者啊，耶和华从天上的耶和华，你看好像这下面一个耶和华，天上还有一个耶和华、啊、那么我还有一处地方呢，就更显明了同一个句子同一个话有两个不同的这个number 出现。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，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6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、嗯、我们一起念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个话是谁讲的啊？谁讲的？神讲了，不是以赛亚了啊。以赛亚在圣殿里见到异象，听见神在那里讲话。那神讲话怎么讲话呢？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？是单数字是复数字？那下面一句话，谁肯为什么我们去呢？两七八层。对，如果你不懂这个字，你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到底是我是我们？神是一个是几个？是一个，但是有三个位格、嗯、那现在我要问问，什么叫做位格？什么叫位格？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存在，它有这个自知和自觉的能力。自觉，什么叫自知呢？就是他凭着他自己的天赋啊，他知道他自己之所以为我，知道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知道他与别人是不同的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这种能力常常在动物上是没有，他知道他的存在，但是他不知道他与别的动物有什么分别，有什么特点。常常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喜欢他 读书样样都是最好，所以就看见有好的孩子啊，在他的面前就夸奖啊，你看某一家的孩子人家多乖，一下说你看某家的孩子读书多好，你看某家的孩子吃饭都守规矩，是某人某人某人，这个小孩子他也懂哦，并且被我们的含沙射影啊，就是让他 get the message 啊。慢慢讲话呢，他反抗，他说什么？爸爸妈妈，你知道我就是我，我跟他们不同的。有一天在那个 family conference 啊，我们开父母子理会啊，这边呢这个儿女们坐在那一堆，这边呢父母坐在这一堆啊，大家公开啊就谈话，中间有一个主席。那先呢由这个儿女们就讲一讲，你在家里面对于父母啊感觉什么地方啊你从来没有表示你的 appreciation 啊，你们现在可以啊讲讲对于父母有什么我们就很 appreciate 啊。那么以后呢你也可以讲讲啊，这个父母有什么地方啊觉得你们不大舒服的，现在核心进去的讲一讲啊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就父母也讲我们对于孩子啊有哪些觉得很乖啊，有哪些觉得我们不满意的，所以叫父母子理会。那我的儿子啊坐在那边，呀他讲话都好紧张，他不晓得他要讲个什么例子来啊，当然他讲其他的我就讲了。那他有一点他讲什么，他说我觉得做一个传道人的孩子没有安全感啊，他这个父亲啊一天到晚东奔西跑，一下子客人来了这样都那样啊，搞得我好像这个心神不定啊。啊，他说你看我到一个地方啊，朋友没有交过几个又要搬家，没有交就又要搬家啊，还讲这个。另外他又讲什么，他说啊，他说我的父母啊常常说啊这个人又怎么样，那个人又读得多好啊，他说要知道父母啊这个他的孩子啊并不是个个都是啊天才啊，不是个个都是天才，每一个都有他的特点啊。你看这就是一个啊人，他有一个能力是吗，他就自知自明，他知道自己，他知道我之所以为我那另外的他有一种能力呢叫自觉，就他能够做一个决定，不是由于本能，也不是由于环境的驱使，就像一个动物呢他有一些的决定，决定是哪里来的，两个因素，一个就是他的本能的驱使，就是说那里啊有东西吃，那么他里面饥饿，他就有这个本能呢去吃它。环境上呢如果有很好吃的东西呢也能够影响他去吃，他的决定呢受着外面环境因素里面的本能而决定的。而人呢他有超过这种决定的一种因素，他要衡量他自己的价值，他才能够做出一个相对的决定。那我们到人家里去吃饭，有的人呢啊一请你吃的，你啊不客气啊就决定吃了，有的人呢就说吃啊吃啊很好吃的，你虽然肚子里饿得呱呱叫啊，你说我不要吃，你还说啊不吃了，或者你不好呢你说吃饱了我已经饱了啊，你就走了。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，你觉得这一餐饭我吃的得不偿失，以后麻烦很多。那有些人他因为自己知道了自己的这个价值很高超，所以他就威武不能缺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 是吧？那有些人呢，他的自知看不起他自己，所以他常常呢，在威武就缺夫，富贵呢就淫乱。所以有的人到了困难的时间呢，就做汉奸，就做走狗，他做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决定与他的自我的判断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，所以这叫做人格，是吧？这叫人格。有的人呢人格很高大，有的人呢人格就很卑鄙啊。我们没有说一个狗格猫格，没有。那么神呢是一个神，但是圣经里虽然看见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就是有三个个体啊，都有这个能力。在刚刚我们说好像只是听神的话，这个话也对也不完全对，是指啊他自己可以行动，不过呢他永远采取一个子的态度。那这样讲起来呢，有知道这个神呢是一个奇妙，这名字叫做 wonderful 啊，是一个神，但是有三个位格，三个位格呢就是一个神。怎么我们知道有三个位格呢？因为圣经里头没有仔细的明文的讲出来，但是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线索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主啊离开世界之前那个大使命，是吧？所以你们啊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下面说呢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还有呢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啊，你说啊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什么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三个位格啊，三个位格呢，这是独一的神，所以这个 Trinity 的道理就是由此而来。那么有的人说，这个我怎么能够解释呢？许多人用各样的方法来解释。实际上这个人的解释啊是非常的有限。不过呢，我们看见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并不是完全好像我们一点不能理解的。我要问大家一个数学的问题呢，一个无穷大加一个无穷大等于几个无穷大啊？是不是等于两个无穷大还是一个无穷大？无穷大就是好像无限的，对不对？两个无限等于一个无限。为什么我们对那个没有问题，我们对于三位一体有问题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才了解了这一些。我们虽然不能够知道它的真体，但是圣经里头的启示啊的确是非常深奥，并不是一些神话荒诞无奇的一个记载。我们不了解并不是因为它不合理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有限。这是我们应该对于圣经所有的一个观念。好，既然我们对于神这个字有了了解，那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三位一体里头的第一位，大家都没有问题，这个天父是一切的计划的主脑。第二位的我们叫做圣子，叫神的儿子。这个子的意思并不是说有先后的意思啊，先有天父后有圣子。这个子的意思也不是说有地位高低的意思啊，这个天父大过耶稣，耶稣大过圣灵，常有这样的一种阶级观念在那里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圣经里头给我们至少看见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 我们请看这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一起来念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好，我们再念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再一起念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好，就练了这里。那圣经里所讲的神是个灵，我们讲过啊，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。但是神呢，他是爱我们的，所以神就乐意人了解他，对不对？你爱什么人，你就希望你所爱的人了解你。你不爱什么人，你对于他的了解和不了解无所谓，他对于你的了解和不了解也无所谓。我们不会跑到马路上随便泼一个人肩头，我很难过，你不了解我，不会。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人你他不了解你啊，你苦了，吃不下，睡不着，要失眠，要去买 Somalic。你总要跟他解释，跟他把你是怎么一个人来解释出来。如果你这下解释不出来呢，你也会甚至发咒起誓，哎呀，巴不得把我的心打开给你看看。很多这样的一种话都出来了。甚至看见说圣经里面所讲的神呢，跟那假神就不同了。假神呢，叫高高在上，人去找啊，磕头啊，烧香啊，哎呀，不晓得莫想啊，还是如在无里无中，无动于衷。但是你看圣经里头呢，神是乐意启示他自己。虽然我们是有限，不能认识他，但是这个神为了爱我们呢，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，你说神在古时这个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所以这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启示，一个最完全的启示。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呢，神已经要人认识他自己。有多少次呢？叫多次，很多次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多方，很多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用先知，先知什么？是有限的人，所以用正先知啊，多次多方正先知或者多先知。当这些方法人对于神还不能够有一个全面的概念的时候，神就在末世，就是说最后的时代，神用一个彻底的办法，就是他儿子来启示我们啊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保罗说，大在近圈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说，意思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神。为什么？一个无限的神借着一个有限的身体，把神活活泼泼的彰显出来。这个道理呢，就好像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是吧？儿子呢，常常能够把父亲的特点表现出来的。所以所谓儿子的观念，就是父的彰显，父的彰显。我们从前对于神好像是在暗中摸索，所以很多不同的学说，很多不同的宗教。但是接着耶稣降生呢， 我们不认识神呢、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谜底，那个啊不能够了解的那一个障碍把它突破。那么现在我们不了解呢，是由于我们不肯虚心去了解耶稣。一个人如果他真要认识神，他去研究耶稣，他去看圣经里面四福音的记载，他就会看见一个完美神的图画，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好好的读，很多人呢读了圣经以后四福音就不爱读了，好像故事都知道了，其实大有味道，读得好甘甜啊，看见这可爱的神，完全的神，这样一个与人乐意同居的神。是每一次读的时候更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与这位神面对面。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请看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啊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还有二十三节，在一起念。二十三节，叫人不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，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那这里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父所差遣的，这父的代表。那么这样一个代表呢，是与父同权同荣的，同权同荣。我们怎么样对待耶稣，神说你就是怎样对待我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样对待 Joseph， 我认为就怎样对待我啊，对吧？这是理所当然了。那么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一个道理啊，犹太人很懂。所以当他在那里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，那个犹太人觉得这个人了不得，说了亵渎的话，他把自己啊与神当作同等。我们如果读圣经啊，你看见了这个线索，父和子是相等，子啊和信徒啊也是相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得着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将来啊，神要判断这个世界啊人的罪的时候，所判断信徒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就是你做基督徒你怎样对待你的基督徒，你的 fellow Christian 怎样对待，对吧？你怎样对待他，主说你就是怎样对待我，坐在这小子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我们看见主向扫罗，就是保罗没有悔改之前显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信徒跟子是同等，子呢跟父是同等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信神有一个具体的表现，就是信耶稣基督。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呢，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 是吧？我们怎么能认识多义的真神呢？是借助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认识了耶稣基督呢，你就有了永生。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呢，就是拒绝神，所以呢啊，就死在最终。第三点，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生命的种子。生命的种子，生命的种子有什么用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，种子啊是能够产生同样生命的一个媒介。比如说你放一个桃子的核种在地里，有这个核呢，慢慢就长出桃子来，是吧？那么你如果种一个花生的种子在地里头，它结果呢就能长出花生来。那么神愿意把他的生命给人，神呢就结果什么呢？就做一个种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神赐人生命的一个媒介，一个途径。那我们来读几处圣经，请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我们注意那个道字啊，小字做什么？原文做种。所以你知道这是说耶稣而说的、啊、神的种在他的里头，因为耶稣在他的里头，所以他这个生命，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不会犯罪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。五章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很清楚，所以你有耶稣呢你就有生命，你没有耶稣呢你就没有神的生命。你有种子当然自然而然就有生命，没有种子你就没有生命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耶稣呢？啊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。你只要接待了耶稣，信靠耶稣，接待他的心里面，神的儿子接着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，那我们就有了生命，这就是重生的经历。昨天晚上我讲过，这是神为一个信主的人所行的一个大神迹，是一个不能解释的，但是一个奇妙的事实。所以这个生命来了以后呢，我们整个人呢有一个基本上的改变，对于神有了一个完全态度上的一个回转。我记得从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我最觉得基督徒有一件呢莫名其妙的事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他们会祷告。我觉得一个人呢闭着个眼睛叽里咕噜讲一通话是很难思议的。而且小孩子女孩子这么做做我也觉得无所谓啊，可能他会自言自语啊。跟我男孩子啊，大大的平常不大讲话的，男孩子一般是不大讲话，特别是老先生老太太，老先生呢、这个男子汉胡子这么长了，还祷告在天上的父，我呀好肉麻，在天上的父以后祷告着我爱你，哎呀很脏出来了啊， 祷告的意思是说我对不起你，哎呀是悔改，哎眼泪祷告的祷得出来了。哎呀我这人他老筋很特别，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做这个事。奇怪的很，后来我信了主，我对于神的态度改变，虽然我不会祷告，但是我要祷告，短短的也要祷告。虽然我刚信主，但我觉得愿意亲近主的儿女，主的教会。我在那个宿舍里面，那时候抗战时期，这个大学这个设备不好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，我睡呢是睡在双层床的上层。我们那一群人啊，是吧，很喜欢开玩笑，嘀里咕噜嘀里咕噜，已经晚上算盘很晚。那信主以后呢，当然我跟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，可是啊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呢，就睡觉之前呢一定要祷告，并且呢要跪着祷告。那我这个双层床啊，下面是别人睡，我不能跪在他床前祷告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就在双层床上面呢，跪在双层床上祷告。不过我也很怕难为情，怕他们大家都笑我，因为都是很爱开玩笑，我吃不消。对，常常总是等着大家都不讲话了，那最后呢，是我祷告的时间了。有一天大家咕噜咕噜谈谈谈得很开心，以后呢不谈了。不谈了我就赶快就祷告了，那我就跪在床上，怕别人看见这个被窝肿起来啊，跪在那被窝里头祷告，他人不知道。可是祷告的刚开始没有多久啊，下面那个人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了，嘿某人我们这个事情怎么样子的。那我那个时候觉得祷告很严肃的，我就不理他。当然那个时候心里不在焉嘛，他说怎么你不回答我呢，还是不理他。他就爬起来，他这个人搞什么事情啊，怎么睡得这么熟啊，他上来一摸，我怎么睡的啊，他把那个被窝一掀开，哎赶着了，他要发神经病了。哇说我祷告了啊，什么时候做的羊和尚。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啊公开承认自己基督徒了啊，你看看这是一个事实啊。第一呢，我从前对于祷告不可思议啊，以后呢我祷告，虽然啊我的这个性格呢是很胆怯不敢承认主名，但是还要祷告。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很难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看见好多信主的人呢，他真信了之后呢，他虽然不会祷告，他说里头对于神有个爱慕亲近心，他不会祷告呢，是他的肉体的天性，一个人与神远离远了，当然不会讲话。但相反的说，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了，他从来不开口祷告，我认为这个人信心啊还是死的，没有活过来，没有活过来。我常喜欢用这个比方，这个 mother in law 跟自己的 mother 有很大的分别，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叫岳母啊，理智上都知道应该叫妈妈，但是叫啊很难叫，我看很多这个大男人叫岳母啊，最好是不要叫，要叫的话呢轻轻叫，叫出来呢还有摸自带味的啊，还有脸羞羞的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个60岁的女儿叫个80岁的妈妈，叫得很甜了，啊妈哇好甜了。一个老先生叫自己妈妈也很甜，那这个生命的关系。我看见很多人祷告就好像祷告 mother in law 一天要告诉他，哎，今天请你祷告 哎呀，我不行啊，啊，你祷告啊，你祷告，啊，推过去，嗯，那以后要祷告了，先写下来做文章，啊，好像你给人跟岳母讲话，要准备一下，啊，怎么讲？这种就是法律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怎么在生命的里头去追求，而这个生命呢，是你信靠主神的神迹，所以当你发现呢。你的人因为信主啊，你真的接受他，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你里头有一些你所发现奇妙的改变呢，你要为此感谢神啊。为什么？神的工作已经开始在你身上起手了，这是个了不起的开始，生命的征兆。那么第四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承受万有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我们早说的一起来念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好，我们都知道父所有的都是儿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天经地义的，所以就是说爸爸你的都是我的，嗯，但是我没有放任说我的都是你，你的都是我的啊，这父所有的都是子的，你看将来的世界神交给谁来管？交给谁？交给子来管，交给神的儿子来管。所以你看救赎人的工作是什么？是耶稣来成全的。耶稣为人付了十字架的流血牺牲的代价，从死里复活。他说什么话？从今以后天